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来到这个节目的每一位来宾，他们与您分享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上帝是怎样靠着他的恩典还有应许，带领每一位来宾走过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边每一位来宾的故事其实都不一样，但是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一位妈妈，她的名字叫做小蜜。我们其实通常都会认为新郎新娘在红毯的一端其实对婚姻都是充满了憧憬，但也有人说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那今天小蜜就要在节目中与我们分享上帝是怎样挽救她的婚姻，让她可以从坟墓中起死回生，一同来经历上帝的恩典。小蜜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小蜜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从小到大是生长在怎样的家庭环境呢？
我爸爸他是二婚，
嗯，
对，那爸爸的前一段婚姻很快的就结束了，嗯，那时候是在国外，
嗯，
那爸爸回到台湾之后我们就一直住在城市。爸爸认识妈妈之后就结婚，之后就生下我们几个姐妹还有弟弟这样子，嗯，那爸爸虽然二次婚姻，但是他可能因为不认识神，所以他还是一直在寻找可能那个爱的关系，
嗯，
对，所以即便他进入二次婚姻，但是他就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爸爸就一直不断的外遇，
oh.
对，那妈妈其实也是一个很顾家的好妇人，但是妈妈其实她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爸爸一直有这样外遇的状况，
嗯，
所以他们的争吵不断。对，那我常常就是看见父母的吵架，然后妈妈对爸爸就是怒气相对这样子，嗯，那他们两个常常都吵得很凶，那爸爸也常常不在家。对，那小时候就是因为爸爸他可能有很大的梦想，就是希望可以赚很多钱，所以爸爸不断的从事更换不同的行业，嗯，然后做生意啊，然后做很多的事业这样子，一直在更换。那这当中他也是常常需要金钱的周转，
嗯，
所以就是在外面负债很多，那我们家就一直都是处在一个状况，就是租房子然后一直搬家，不断的在搬家。
那小时候你是知道家里的这些实际状况吗？还是只有看见父母亲就是吵架，但是不明白为了什么？
小时候就是都看见父母常常就是都没有好气对待对方，
嗯，
对，然后妈妈就是也会把她的对爸爸的苦毒恼恨就是 对在我们的身上，虽然他不是说用肢体的，但是他是言语的很严重的辱骂我们啊，甚至是我有一个身心障碍的姐姐，
嗯，
那妈妈就是对她特别的
严格，
对，然后也很常常对她就是很生气，很生气，
嗯，
可能是因为我在想，可能是因为她对爸爸在那边没有得到夫妻之间满足的爱，所以她的心里是有一个很大的空缺，
嗯，
那她也。也是可能心里觉得很难过，生到一个孩子是身体上有
残缺的，
有残缺的。
那我想问哦，就是我们小时候都会在童话故事里说，哦，王子跟公主最后拥有美好的爱情。
嗯，
你小时候有这个样子的想象吗？还是因为爸爸妈妈的婚姻关系，其实你很早就看淡这一切？
我是比较倾向于前者。
那
对，所以后来我们从城市搬到乡下，就是爸爸的故乡居住，
嗯，
那我就在那边一直从国小读书读到高中毕业。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爸爸因为一直都不在家，那妈妈也就是妈妈的脾气一直让我们都很紧张很害怕，所以我那时候的心态就是我很渴望在高中毕业考上大学之后就可以离开这个家，
嗯，
对，然后我甚至就是会倒数计时说，欸，我再过多久就可以离开家去外县市去读大学这样子。
哦，所以你当时其实对离开家的想象是自己去念大学，然后有一个崭新的独立的生活，
对，
然后并不是依附在爸爸妈妈的翅膀之下，然后也可以远离他们的吵闹吗？
是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你长大的这个过程中，你觉得你刚刚讲说，哦，你其实是对浪漫还是有一点点向往的，你希望可能找一段跟爸爸妈妈不一样的爱情。那你在小时候你有谈恋爱然后尝试寻找吗？
没有，但是我就是像一般的孩子会有偷偷喜欢某个人啊，
嗯，
喜欢班上的某个男生这样子，
嗯，
但是应该也是那时候我是没有信主啦，对，
嗯，
但是神就是没有让我有在高中以前有任何的谈恋爱的经验，
嗯，
对对对，
是是是。那我想请问哦，就是当你长大以后，
嗯，
那你的这个梦想说就是高中毕业倒数计时后，嗯，你有真的达到你的目标然后自己去独立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吗？
哦，有有，我就来到北部读书这样，嗯，读大学，然后很快的就是经由朋友的介绍就认识了那个时候的男朋友，
嗯，
然后就陷入热恋，就在高中毕业的暑假的时候我们就谈恋爱，然后认识交往这样，
嗯，
对，
嗯，那爱情跟你想象的有一样吗？在当初，
哦，有啊，就觉得哦，每天都好幸福好甜蜜，就是跟我从小到大的生活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嗯，对，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就是你那个时候对于爱情或是对于你自己未来的想象，在谈恋爱热恋的当中时？
嗯，那时候的想象应该都是觉得哦，这样子的生活很美好，然后有一个很爱你、很照顾你、很疼爱你的人，就是一直都陪伴在你身边，
嗯，
那就觉得这样的生活真的是太美好，太快乐了，
嗯，
对对对。
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后来发生什么事？
我在大学期间，
嗯，
对，就是常常跟男朋友在一起，
嗯，
对，然后甚至就是男朋友就会带我去他的家里住，
嗯，
就是所谓的同居，
嗯，
对，所以很快的我们就在我毕业没多久之后，我就未婚怀孕了。对，就是
那当时其实有想过说，哦，自己是要跟这个人走一辈子，是想跟他结婚的嘛？在谈恋爱的当下，
其实那时候还很年轻，因为才大学，
嗯，
读大学而已，是没有想到这么未来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就是很感恩的是，我们两个都很单纯的，就是既然已经怀孕了，那就是好好的就是进入婚姻，
嗯，
而且我们的关系是很好的，在当时是真的是非常的 甜蜜，很幸福这样子。嗯、
是，那在做一些这个要结婚的这个决定的之后，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跟你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呢？
哦，有啊，就婚前就是我的先生他其实他的成长背景跟我有点类似，对，那他的父母也是都是各自忙各自的、
嗯、
对，所以他很多时候就是会回忆起小时候他常常都是一个人在家、
嗯、
然后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要学会自己煮饭，因为妈妈也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对，就是妈妈可能比较没有在家庭照顾孩子，
嗯，
对，那所以他就从小就很会自己
打理生活，
对对对，然后就很独立，但是其实他变成是一个被迫成长的一个孩子，
嗯，
对，他的成长过程是没有父母的陪伴，
嗯，
对，那爸爸妈妈也是常常争吵不休，对，那我们进入婚姻之后，我们并不知道怎么样，没有一个好的模范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经营我们的婚姻，而且那时候我们其实还蛮年轻的。
嗯，那我们往前说一点点哦，我想问一下，就是当你们双方的父母各自知道说，哦，我的小孩即将要作为人父人母，然后这一对要小恋人要结婚步入礼堂，那个时候家人的反应是什么？
嗯，其实就是妈妈会比较多旁人的声音，会觉得你的孩子，你就是女儿，你把她供应读到大学毕业，那也没有多给你家用，然后就要嫁人了，
嗯，
对，那妈妈会觉得就是好像不应该你这么早就进入婚姻，你应该要回馈给我这样子，
嗯，
对，那因为我爸爸的一些关系，有一段时间他是不在我们身边的，就是我结婚前那时候他是跟我们是没有联络的，
嗯，
对，那后来因为我已经怀孕了嘛，就必须立刻就是办婚礼结婚，
嗯，
那后来爸爸得知我结婚了，他没有在场，他非常的生气愤怒，嗯，对，因为他觉得我们没有尊重他，让他知道，而且我又是他最疼爱的小女儿，对对对，嗯，
是，好，那在家人其实在一阵慌乱之中，然后就做了这个决定，然后你自己其实也不确定，说了这个我愿意之后，其实即将要付上的是怎么样的代价，然后你就这样开启了你的婚姻生活。
对
于当时而言，同学们有给你什么特别的眼光吗？还是你有印象吗？
同学们就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我是应该说是一个很年轻的小妈妈，
嗯，
对，那当然他们也是祝福我们，可是可能大家也会觉得啊，还年轻啊，应该要再多玩个几年啊，多享受一下年轻人的生活啊，但是我就必须就是开始照顾小婴儿啊，开始跟先生建立起我们的家庭生活这样子，
嗯，
对，而且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在婚前就已经住进那个时候男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公婆的家，
嗯，
所以我就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要进入婚姻，并且是跟公婆住在一起，
嗯，
对对对，就是跟时下的年轻人的生活是非常的截然不同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来听听小蜜她进入真正的婚姻生活之后，与她本来的想象到底有差别多少。
Thank you.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现在我们的来宾是小蜜，那她刚刚跟我们分享她刚进入婚姻生活，其实跟一般本来年轻人向往的大学毕业后，然后即将开始的一个有活力的生命，其实是非常不一样。他马上要进入为柴米油盐酱醋茶而烦恼的一个状态，然后他也跟他的公公婆婆其实是同住的，所以说在人际关系的压力其实也不是只有单纯小两口而已，毕竟他肚子里面还有一个即将诞生的宝宝。那我想问一下小蜜，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你在怀孕待产的状态是什么样子，还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吗？
好，我其实一直以来都很感谢我先生，就是他我们有两个孩子，那在我这两胎怀孕的过程，每一次产检他就一定会陪我就是进诊间啊，然后听医生怎么说我的状况啊，看宝宝的状况。对，那他到要生产前他也是都陪我到医院，那在生产的时候他也是 和我一起进产房，所以在生产前当我很痛的时候，我就是紧抓着他的手，然后就是有他在我旁边，我就很有安全感，就是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负责任很爱孩子的好爸爸。虽然我们很年轻，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样当父母，可是我那个时候就很深深被他感动。
嗯，
对对对，
那个时候其实还是就是在爱情当中，其实并没有遇到这些感觉那么现实上会遇到的婚姻的压力哈，这样子。
是。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从你就是当了一个产妇，然后开始当了别人的媳妇这样子，然后你正式你不再是女朋友的这个身份，而是你是别人家的家人了哈，这样子哈，你要伺候公公婆婆，在这个过程中对你而言有什么身份上的改变，然后有不一样的地方吗？跟你想象有落差的地方？
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去跟原本是男朋友的父母，然后变成是公公婆婆，其实很难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父母来对待，而且我们的家庭背景不同，生活习惯也非常的不同。对，所以就常常就会很多的摩擦，然后甚至是觉得他们怎么都有这么奇怪的想法在对待我们的孩子，然后就变成常常就是很生气公公婆婆这样对待孩子，或者是怎么宠孩子这样子。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几个案例呢？
像小孩子还在很小的阶段的时候，常常就是容易生病。那其实因为那时候我还在上班，那孩子就是交给公公婆婆带。那当孩子生病的时候，婆婆就喂孩子吃药，那孩子不愿意的时候，婆婆就把他抱得很紧啊，然后夹得很紧，然后就用硬灌的把药就灌到他的嘴里那样，然后孩子就会哭得声嘶力竭的。那时候我就觉得心里就觉得婆婆怎么会是这样子对待我的孩子。对，那婆婆她有一个习惯，就是会找一些三五好友来家里打麻将。对，那刚开始就是他背着我的孩子在他的肩上，那他就一边在打麻将，然后桌上的人就是抽烟啊，然后讲一些比较不好听的话。那个时候我真的很生气，可是又没有办法把气出在婆婆的身上，所以就会在家里我就会故意比如说戴口罩啊，因为觉得他们抽烟很臭，然后就是故意动作很大声来表示我的不满。可是因为碍于我是请求婆婆来帮我照顾孩子，所以我也不能去跟婆婆说你们这样不好，这样对我的小孩子不好。对，那就是一直好像在忍气吞声这样子。
你刚刚同时也讲说你也在上班，所以你当时其实并不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你还要顾及你的工作。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决定呢？
其实好像在台湾普遍的家庭都认为说要有双薪家庭。对，然后夫妻都要一起赚钱才够养活孩子。对，所以在 结婚前当然我是有在上班啊，然后婚后就是等我生产完之后，放完产假之后，就是把孩子交给公公婆婆照顾，然后我就一样回到职场去工作。那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对，然后因为从小我跟先生都是其实是很没有安全感的，所以对金钱也是非常的没有安全感，所以先生也认为我们理所当然应该要两个人都一起赚钱来供应我们全家人的需要这样子。对，
那你当时会有蜡烛两头烧的感觉，小孩顾不好，工作也给你很大的压力吗？
哦，有非常大的压力。对，那我本身是就是特别对钱很没有安全感在那个时候。所以呢，我的想法就是觉得等到孩子大了啊，他们要读书啊，要生活，需要花费很多。所以在我孩子很小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做了三份的工作。
哦，你不但是就是
有一份正职，
对，一份正职，你还同时在兼其他的兼职，你等于说这样生活时间是塞得满满的，这样。
是是是，
在这个塞得满满的情况之下，当你回到家里面，你是有机会休息吗？还是其实回去当妈妈还是一样要累得五体投地这样子？
哦，我回去就是非常的疲惫，然后工作压力很大，我的情绪也起伏很大。那先生当时他不认为我需要这么忙碌的赚这么多钱，应该先以家庭为优先，把孩子照顾好。对，那至少家里要打扫干净，就是陪伴孩子。但是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时间做这些的事情。对，那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的孩子他们在我每天这样早出晚归的时候，我有时候到晚上11点多还没回到家，他们两个孩子就自己跑到楼下，我们住家的楼下去等我回家。对，那很多时候他们都是等到妈妈回来都已经11、12点了，然后对他们来说那个是一个很深刻的记忆。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在这个情况你做很多份工作，然后小孩是等你回家的，当然我不是很确定你这个时候是单纯对金钱的就是没有安全感，或者是这个家庭也给你什么样子不一样的感受。我想问问你这个时候的婚姻状况，或者是与家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
好，就是刚前面有提到，就是我一直觉得好像婆婆很多的生活习惯跟我不同啊，所以我就觉得婆婆好像都要求我们一样要照她的意思做，所以我就觉得婆婆是很强势的。那先生就是因为看我这样子的忙碌，其实他不认同，他认为我应该要好好的照顾孩子，所以他对我心里有很多的怒气，因为他那时候也有告诉我说我可以不用这样子，就是好好的在家里照顾小孩就好。所以先生看见我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有时候我们可能在楼下遇到的时候，他把我当作陌生人，对，他就很不屑的看到我就走了，就掉头就走这样。
所以对你也是充满不谅解。
对，那我很难过，因为我就想说为什么过去我们的关系是这么的甜蜜，可是到这个时候我们却是好像形同陌路，就是跟陌生人一样。对，就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可是却是像完全不认识的人一样。而且对啊，他又是我的丈夫。
你在那个当下你有想过付出怎样的努力来尝试改变这些事情吗？
哦，有。那个时候就身边有朋友，他是在别的宗教团体有参加一些活动。对，那他们就是告诉我说你们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你的心里就可以得到平安。就可以不会这么忧闷，因为我那时候是非常的忧闷。那我就听了这个朋友的建议，就去了他们的活动的场地。那后来我可能当时的心态就是觉得我很希望得到平安，所以我去了觉得好像有平安，但是其实那不是真正的平安。对，因为先生也不希望我都是晚上下班之后去嘛，先生希望我下班之后是陪伴孩子。对，那我去那个活动回来之后，我就有一天我就 因为跟先生的关系很不好，也很难跟他讲话沟通，所以我就用写信的方式，
嗯，
我就告诉他说，以后我可能每周固定周几我要去那个地方去参加那个宗教，我有告诉他那个宗教是什么，嗯、对，然后呢，我说，我就是每周要去那参加那个活动。那先生看了我的信之后，他就来告诉我说，嗯，那个宗教团体，啊，他说你都没有去研究一下吗？他们其实很多都是骗财骗色的、嗯，那很多女性在里面就是受到侵害这样子、
嗯。
那他就很严重的告诉我说，你绝对不准再去那里。
那个时候你觉得丈夫给你这个样子的命令，
嗯、
你其实心里面一方面其实是希望透过这个宗教活动来疗愈你的婚姻，或者是疗愈你在婚姻中所得到的不满足。但是同时丈夫好像也是为了这一段婚姻好，为了你好，给你这个命令。当下的感受是如何啊？
我先生就是那时候跟我的对话，他有就是落下一句话说，就是如果你再去的话，我就跟你离婚。
嗯，
对，那其实我那个晚上听完之后，我就知道哦，我不能再去，因为我不想要离婚。
嗯，
对。那在隔一天早晨起床的时候，先生就紧紧把我抱住，然后他什么话都没有说。我相信当时的他，他也是很希望我们的婚姻关系可以修复，他不希望我去到一个地方受到任何的被伤害。
嗯，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是上帝已经在感动我，就是先生他是非常爱我的、
嗯、
对，所以我就听了先生的话，就顺服他，我就没有再去那个宗教团体，对，我就离开了那边。
那能不能告诉我们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接下来我还是常常就是一样还是在职场当中、
嗯、
那后来就是在职场中我就认识了一群基督徒的弟兄姐妹、
嗯，
那其中有一位姐妹她常常会关心我的状况、
嗯、
她知道我跟先生的关系不好，对，然后也知道我常常很忙碌在外面工作，那她也会常常在我就是跟我对话的时候，她都会用一些圣经的经文来鼓励我、
嗯、
那我听到她跟我说的话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是让我感觉他是一个很喜乐的人。
嗯，
对，因为他本身的家庭状况也不是很好，可是我看到他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却可以这么喜乐，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嗯，
对，所以就让我很好奇的想要认识基督这个信仰。
嗯，
对，所以在某一天我就跟他说，我可以主动跟你去教会吗？
嗯，
对，然后他就跟我约了时间，我们就去了教会。
那你在去之前你有跟你先生说这件事情吗？
好像没有、欸、因为那时候我们几乎是没有办法讲话的。
哦，但是你会担心说会不会像上一次的经验一样，当你在决定要去另外一个宗教活动的时候，哎，结果受到了先生的禁止。你在去之前你有这样的担心吗？
没有诶、欸、
其实没有这样担心是不是？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当你实际陪这位姐妹一起去了教会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哦，我们第一次在教会的时候，就是台上就是播放诗歌、
嗯、
然后我听到诗歌就不断的流眼泪，那是我第一次进入教、嗯、走进教会、
嗯、
也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接触教会。
嗯，
对，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就是深深被那个诗歌里面的歌词感动。然后后来就是姐妹她们就邀请我去参加教会的活动，还有参加他们的小组。
嗯，
对。那半年后我就受洗成为基督徒。
嗯，
对对对。
在刚去教会然后到受洗的这一段路，我想你也花了很多时间，也有不同的人来跟你聊你的生命，聊信仰这件事情。那我想问你，就是在认识上帝的过程中，你有没有看见你的什么缺点或是得罪上帝的地方，然后是需要靠着因着信仰而你决定要悔改，然后你要修复你自己的生命呢？
就是我有被邀请参加学员传道会所办的一场讲座，叫做馨香女人会。
嗯，
对，那我在当时听了之后，然后就 被很多姐妹的生命的见证感动、然后发现我自己是一个很以自我为中心，那没有敬重顺服我的丈夫、那学员传道会它有一系列的婚姻班的课程、那我就在参加那个馨香女人会之后就立刻报名上婚姻班、那我在婚姻班的第一堂课的时候，我就发现哦，原来过去我都是没有把先生摆在我的时间的优先次序的前面，对，我是先以工作啊，或者是我自己的个人的喜好、个人的兴趣先安排我的时间，那孩子也没有安排在前面，所以我才知道原来我的生命的次序最重要的，当然那个时候有知道，哎，其实要跟神亲近是第一优先，再来就是我的最重要的是我的丈夫，然后才是孩子，对，然后才是其他的活动、其他的人际关系。
当你惊觉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什么样子的感受？你对你回头看你过去可能就是遗漏掉的与孩子相处的时光、与丈夫相处的时光，这个时候你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受呢？
哦，我立刻觉得我要改变，对，我必须要调整我的我生活所安排的时间的优先，对，所以很感恩的是那时候就是我认识了学员妇女小组的一位组长，也就是我现在的小组长，对，那他知道我的状况之后，他就鼓励我辞职回家陪伴我的孩子成长，因为那时候我的孩子还蛮小的，就国小阶段而已，对，那我就毅然决然的把三份工作就辞掉了，因为我知道我的孩子需要我，我的先生也非常的需要我在家庭中。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刚刚在上一段节目听到小蜜分享说，她参加了这个馨香女人会学员传道会的一个妇女的小组，但在这个小组里面，她其实就得到教导说，她其实生命的优先次序要改变，那样子。本来她非常的以自我为中心，然后把自己的生活拍得很满，但是完全忽略了家人小孩的重要。她参加完了这个小组之后，她受洗了，他也就毅然决然的把他本来的三份工作，有正职有兼职，都辞掉了。我想问哦，就是当你把原来其实你看很重的工作辞掉了，然后回到了家庭，家人们有没有很错愕啊？
哦哟，非常的错愕。
嗯，
特别是我的先生，
是
对他就是在 我辞职之前就是一直都认为说我们要一起赚钱才能养活我们一家四口这样子、嗯、对，那有很多的费用都需要大家一起来分摊这样子、嗯、对，所以他一开始很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他其实也在这两者之间在寻找一个平衡，然后也会觉得你怎么那么极端，是不是一下子是三份工，一下子是全部裸辞，他会觉得这个你参加的这个教会或者是你参加的这个聚会怪怪的吗？
他一开始还是认为我必须要去找份工作、嗯啊、就是时不时就会觉得钱不够用，然后就会说那你应该要去找一个兼职的，他很认同我要好好的带孩子，但是他觉得、嗯、哦，那你应该要去有一个兼职的工作，可以同时顾到小孩，然后又顾到我们家庭的收入这样子、嗯、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家人的反应，无论是先生小孩的反应也好，跟你当时在这个小组聚会里面接收到的教导，然后你心中产生的那个期待是有落差的吗？
哦，有，因为妈妈过去，我觉得我很没有安全感，有一部分可能也是比较像我的妈妈，
嗯，
对，妈妈也是认为说女人就是要赚钱，好，然后要多存一点钱留在身边是比较有安全感的，所以当我要辞职回家的时候，妈妈一直很反对，然后甚至在我已经辞职很多年之后，妈妈也是不断的告诉我说你应该要去上班，然后甚至她会很气愤的觉得我不上班是不对的，不应该就是以照顾小孩为理由而不上班这样子。
那这个你生活中有那么多人对你的指指点点，跟这个小组带给你的教导，或者是你受洗了，其实你把它，我想多多少少也有摆在祷告里面的这些事情，有这么大的不一样，那你是怎么来面对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呢？
哦，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当家人在比如说妈妈又希望我去上班的时候，对，那我会其实会真的是会有压力，那先生有时候也会用比较负面的话来跟我说就是因为你没有上班，所以我们现在才会生活好像他所认为的好像很困难，但是其实并没有，对，那个时候我就是在小组中不断的学习，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就是先生一份的薪水绝对够我们全家人的开销，对，就是神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也不断的用圣经的真理来活出来，就是让妈妈他们能够放心知道，哎，其实先生给我的钱我们怎么运用可以很有智慧的去活用，那我们也不需要说想说要有拥有很多的财富然后来去满足孩子或者是我们物质上的需要，对。
小蜜，你现在讲的相当侃侃而谈哦，但是我还是想回忆，让你回忆一下你刚信主的时候，我相信你在这两者之间也是有彷徨的。你现在讲说，哦，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但是我很好奇的是，你在刚信主的那头几年或者是那段时间里面，你对上帝就有这样子单纯的信心吗？还是你也会彷徨，你也会觉得不知所措？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历程是怎么样子？
哦，好。刚信主的前几年其实完全是没有我刚刚所说的信心，
嗯，
对，也是会像先生所说的，哦，好像哪一部分不够用啊，对，那有时候当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花费什么的时候，其实是我自己的对上帝的信心还不够，我不相信神给我们这些是够用的，所以我会对金钱忧虑，对家里需要买什么东西而忧虑，对，但是在小组中我看到很多姐妹她们的美好的生命的榜样，对，她们就教导我，其实是很实际的教导我，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菜市场找到什么经济又实惠的食材，而且是当季的食材，然后用这些食材去为全家人做简单又美味的料理。
嗯，
对。那先生其实以前可能我们就是外食的机会很多，那也因为 忙碌嘛，对，就是要赚钱啊，所以没有时间为家人煮饭。可是先生看到我开始改变自己下厨之后，他也学着我，诶，怎么跟我一起，就是像我刚刚前面讲的，我们一起去市场采买啊，然后一起去研究说，诶，在哪边买，买到很新鲜又很好的食材，可以来煮出很好吃的料理。
嗯，
所以我们两个的之间的关系就变得越来越轻松自在。他也看见我是怎么样很感恩的使用他所给我们的每一分钱，这样子用在家庭当中。
那我想请问哦，就是我们刚刚听到了你说你受洗以后，然后你改变了你的生活状态，然后先生其实也慢慢的看见你生命的改变，这听起来其实是一路慢慢缓步往上爬的。但是我想问的是，我们的小蜜，你在信主以后，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或是困难，然后那个时候让你怀疑说，诶，这个信仰到底能不能帮我度过，然后有没有让你质疑过这位帮你从婚姻危机中拉出来的上帝啊？
我跟先生的关系在我信主前几年其实还是算张力很大，就是他还是常常很冷漠的对待我，
嗯，
甚至常常我是被拒绝的，
嗯，
对。那比如说我写情书给他，或者是跟他说一些比较甜言蜜语的话，他就会生气，或者是情书他就说丢垃圾桶。对，那个时候其实坦白讲蛮受伤的，
嗯，
对。那就是因为前几年我们的关系没有很好，那先生他就有一个习惯，他晚上下班之后他就人就消失了，
嗯，
对。那可能到半夜才回家，
嗯，
对。那其实我一开始会怀疑说，诶，他去哪里，
嗯，
对。那他就是用一个理由告诉我说，哦，他去公司。对，那我就相信他说他是去公司，但是其实心里觉得一定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每天都要这么晚出去，半夜才回家，
嗯，
对。那当我来到小组的时候，组长就告诉我说，你要相信你的先生，对，就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神是信实的，就是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完全的敬重顺服先生，然后看先生的好，而不是去怀疑他，去猜忌他。其实怀疑跟猜忌就是好像就是魔鬼的诡计，要我们去，嗯，去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这反而是会使我们的关系更不好。对，所以即便身边有教会的姐妹跟我说，哎，你先生都这样每天跑出去，你要不要去跟在他后面看看他在做什么？对，曾经有姐妹这样告诉我，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当时我对信仰还不认识，可是我一直觉得姐妹的声音是不正确的，
嗯，
我觉得我就是要信任她，即便她可能在外面有不好的行为，
嗯，
对，但是我还是相信说，就是我不要去猜忌，也不要去跟踪他， 那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婚姻的问题。所以我就从来都没有去，比如说去跟踪他，或者是偷看他的手机之类的。
嗯，那我想问哦，就是这件事情是怎么样落幕？上帝是怎么带领你从这个沮丧与挫折？其实心里面可能对于先生的一些回应方式，或是他的时间表，其实是有一个结在那边的。你怎么样子把这个结给解开？
对，就是我不断的学习，从圣经里面学习，就是要交托仰望给上帝，把我所有的困难，不管是对金钱的忧虑，或者是对先生的担忧，对我们的婚姻的状况，或者是亲子关系、婆媳关系，就是神他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他会带领我们在他的话语当中去知道我们应该怎么行，他会引领我们正确的方向。
你还记得你那个时候是怎么向上帝祷告的吗？可能一边面对你对丈夫的这个关系不知道该怎么样子安置这种心中的复杂的感情与感觉，但是你同时也知道上帝的教导如何是合上帝心意的，你是怎么样向上帝求的？作为那个时候刚出信的你，
很感谢神，我就是很单纯的相信我先生他不会永远是这样，对，所以我就跟神祷告，就是神啊，求你来帮助我，让我知道怎么样跟先生建立去修复那个美好的关系，即使现在婚姻是有状况的，但是我相信神你一定会帮助我，对，然后我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祷告，主啊救我，对，就是跟神说，当我遇到我力不能胜的时候，或者是看见先生的状况的时候，我会陷入忧郁，然后会很难过，会流泪，对，然后甚至更夸张，会想要寻死，对。可是很感恩神，他就是在我的祷告中一直帮助我，让我知道，我只要按着他的话语去建造我的婚姻，我的家庭的时候，他必会带领我，就是我们的关系是会走在他美好的心意当中。
那这件事情最后是怎么样落幕呢？
哦，就是神很奇妙的，就是当我开始跟先生有慢慢的一点一滴的去修复关系之后，大概在我信主还有加入小组大概三年左右吧，先生就没有在晚上出去了，对，那他只要下班他就立刻回家，就陪伴我和孩子，对，然后也他过去是脾气很暴躁的人，那孩子也很害怕跟爸爸相处，可是神就很奇妙的让我先改变，那先生的他的脾气也跟着改变了，那现在他就跟孩子的关系就非常的美好，然后就很像兄弟这样子，对，就是很亲密。
我想问哦，就是当你看到先生的这个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看到你曾经也在婚姻当中可能有犯下某些错误，然后你自己有做调整与修正啊？
哦，有，就以前我是一个很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对，那结婚刚初期就是因为白天要上班，那晚上要照顾小孩，就是睡觉的时候孩子可能会起来哭闹，那先生跟我们睡觉的时候就是他打呼很大声，对，所以我就责怪他说，就是因为你打呼太大声，所以害我白天上班都没有精神，我整天都很疲惫，对，所以我就跟先生说，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我就跟他说，那不然你去睡单人床，就是孩子本来是睡单人床，我就说那你睡单人床，那我跟孩子睡双人床，那先生我那时候完全没有看到先生的需要，就是完全把他冷落了，对对对，
是。那我想请问哦，就是同样回到你的婚姻关系与夫妻之间的相处，刚刚有讲到说，就是你真的在先生可能也冷落你的这个状况之下，其实这个夫妻之间并不是相亲相爱，而是互相的残害彼此哦，透过冷暴力也好，或者是透过让彼此难过的行为这个样子。一般人其实当被冷落或者是当被受到伤害的时候，其实是会用报复，或者是心中永远有一个结，说你曾经这样对我，或者是你曾经这个样子在婚姻当中背叛我之类的这样子。 那为什么你现在可以侃侃而谈，然后说哦，其实没关系，一切都修复了，然后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你觉得这你跟一般人之间的差别是在哪里呢？
我其实并没有很刚强，对，也是常常很难过，甚至做不下去，对，但是就是很感谢神，他在我很难过的时候，他就成为我的帮助，对，他就让我有力量，就是祷告，然后或者是跟姐妹们一起分享我的软弱的时候，姐妹们的安慰还有鼓励，就让我可以把眼泪擦干，然后继续就是按着小组的教导还有圣经真理的原则去爱先生，去就可能有的人会说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那个不可爱的人，只是我们可能常常都不认为我是那个不可爱的人，都觉得是对方伤害我。
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曾经有过哪些纠结的过程，然后上帝是如何带领你度过的？
哦，当我在婚姻状况遇到一些挫折或者是被冷落的时候，我的心情就是每天都是很忧虑，对，就好像快要得忧郁症这样子，对，然后我在小组的时候我就跟姐妹们说，我就很难过的流泪，就说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才刚信主没多久，我就说为什么圣经上说就是可以喜乐，因为是认识神而喜乐，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感受到那个喜乐？对，那姐妹们虽然没有，我印象中姐妹们虽然没有特别的回应我什么，但是从他们的表情跟肢体，然后他们比如说给我的拥抱，就让我感受到神他是希望我喜乐的，他会帮助我喜乐。虽然我很多次都觉得自己好像喜乐不起来，可是走过这几年之后，我渐渐知道怎么样在神里面真正的感受到那个喜乐跟平安，即便还是有困难，即便婚姻现在还是有困难，对，但是过去可能遇到相同的问题的时候，我是非常的软弱，然后甚至就是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很忧郁这样子，对，有时候可能就是躺在床上都不想起来，这样就是一直在睡觉啊这样子，对，可是现在的我因为我知道在婚姻中困难的人是很不容易的，对，那我知道怎么样神怎么样带领我走出那个从忧郁到喜乐，所以我愿意去帮助更多的人来认识神，去像比如说去传福音，或者是跟身边的一些姐妹或者是朋友分享圣经真理的教导，怎么样帮助他们的婚姻可以越来越走越幸福这样。
在节目的最后一点点时间哦，其实我们的节目来宾各行各业都有，但是我想母亲这个角色在每个家庭都是不会缺少的。我想请小蜜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点点的鼓励，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同样也有在婚姻中受过挫折，或者是他正在承受一些不公平的压力或者是对待，那在当母亲的过程中可能也相当的气馁，能不能给这些听众朋友一些在信仰中鼓励的话？
好，我想在很困难的人的身上，他很需要有一群好朋友，而且是明白神对婚姻的计划就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这个信念的好朋友来支持他们，帮助他们从困难中走出来。对，那在圣经马太福音里面有一句话叫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对，就是我鼓励这些妈妈们，如果当你在家庭或婚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以来寻求上帝，对，那神他非常乐意帮助你。那如果你身边有认识的基督徒的亲人或朋友，你也可以透过他们来认识神，对，那鼓励你可以到附近的教会去参加教会的聚会，那可以从这当中获得很多的帮助，那也可以让你相信其实有救，有救都有救，在神里面绝对有救。
今天非常谢谢小蜜来到云彩飞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也谢谢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小蜜所分享的她的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您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更加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得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路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